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学无术，我是西西。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这段时间换了新工作，非常非常忙。那么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我在纽约的好朋友炸炸。那炸炸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的朋友炸炸。我刚刚窜访台湾成功。
欢迎炸炸窜访不学无术。就是我看到炸炸在社交媒体上一直发在台湾吃吃喝喝，又特别羡慕，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去过台湾，而且其实我整个东亚或者说亚洲各个地区这些好玩的地方都没怎么去过。就自从来了美国之后，反而感觉回国的机会很少，所以只要是能回国，我都会在就是国内看家人看朋友，所以旅行的机会反而很少。还是因为社畜太难了，而且我都已经三四年没回国了。
我这次回台湾都没有告诉我爸妈
啊。哦，我看到你玩完你就直接回美国了，我很震惊。
当然啊。
就
因为玩到后面，我大概是去台湾待了两周，然后我玩到第十天的时候，我妈突然给我发微信，宝贝啊，我看你每天微信步数都10000多步，你最近在干嘛呢？
那你怎么说？
我说妈，我每天在健身房跑步。
天哪！
我妈真的是每天看我的那个微信步数。
我妈也会看。我妈最近她知道我换新工作特别忙嘛，她就说，哦，我看你每天都10000多步，你肯定是工作很忙吧？我说是，我是真的，我真的那10000多步都是工作跑出来的。
真的？
对，因为我现在就是在百老汇这个新的剧院，我们有很多要 onsite， 就是现场在剧院跑来跑去的各种事情。所以再加上我这个家上班要走10几分钟，所以每天都是10000起，
每次都担心要迟到。
好嘛，那你这次完全没跟爸妈讲，所以就是单纯的想自己请假去台湾玩。
对，我这次是请了应该是10几天，然后刚好有感恩节的假期就连上了，然后再加上前后的周末大概有18天。
哇，
超长假期。
哇哦，那你是怎么就是签证可以 OK 的？
因为就是最近呢，台湾那边开放了海外大陆人去台湾旅游，所以我们在海外的他的政策是在海外留学或者是在台湾在海外长期居住可能超过1年以上的人可以申请入台证，然后直接从海外飞到台湾，好像也是包括香港和澳门的。
哦，就是说中国公民然后在海外，
只有大陆的大陆人不能去台湾。
哎，那这个政策就是针对于大陆就是中国公民的是吧？
对，
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去台湾的政策。
对。
哦、oh, ，interesting。
之所以大陆的大陆公民不能去呢，是因为大陆方面没有开放。因为就是我们大陆人去台湾呢，既要在大陆办一个大陆往来台湾通行证，这个是大陆方面给你颁发的一个证件。然后上面还要办签注。
对。
然后呢，台湾那边呢，你要办一个叫入台证。
两边都要通过才行。
对，就是你从大陆走的时候，那个走海关的时候，你要给他看你的大通证。入境台湾的时候给他看入台证。
哦。
然后是不能用护照的。
哦，这样啊。
因为我们是一个国家呀，怎么能用护照呢？
啊，是的，坚持一个国家，一个中国政策。
对，那个台湾的入境章和离境章都是盖在你那个入台证的纸上，就不能盖在你的护照上的。
哦。
如果盖上的话，我觉得应该蛮麻烦的吧。
我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办过，我只办过港澳台通行证，那个是我就是大学的时候跟护照一起办的，但是台湾的那个叫什么大陆通行证，
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简称大通证。
哦，有一种大头证的感觉。哦，那这个我确实是完全不知道。那这个是一个编外话题，因为我现在 H1B 就是我的签证是过期的，那能不能在台湾去办手签？应该不行是吧？必须要在美国大使馆。
好像是可以的，小红书上有案例。
天哪！
就是甚至去台湾办的话，可能那个位置都比较好抢。 不像在大陆的话，那个你签证的位置要不停的刷。
对，你就是回国之后，手签了。
但是可能去台湾办的例子比较少。
嗯。
然后你去台湾的话，他那边会 challenge 你，你为什么要来台湾办？
嗯。
对，
然后就
但可能你如果回答的比较好，他应该也是
会
接受。
但万一被 check 就是被卡的话，那你就困在台湾，哪也去不了，也不能回美国，也不能回中国，就哪都去不了。
回美国的话，就看你有没有美国有效签证。
那我当然是没有，不是说要去办这个签证。哦，我明白了。那这个问题，哎，那这是一个another day， 就是另一个，
但回不来。
啊，对，那不行，那跟任何去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美国的使馆办都是一样的问题。
对。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我台湾朋友告诉我的说，台湾因为不是一个国家，它没有所谓的美国使领馆，因为只有国家才可以有。
它叫美国在台协会、
哦、
但行使的功能都是跟大使馆一样的，只是名称上啊，或者是那种行政级别上是不能是大使馆的。
那功能一样，就是说你还可以在、还是可以在里面。
对啊，你台湾人去美国办签证都要去那儿办啊。
哦，学习学习，好吗？那所以快来讲讲台湾，因为我对台湾的认知就是一，台湾偶像剧从小开始看，
嗯，
二近两年就不再看，长大了不再看偶像剧之后，对台湾的理解就是一个是政治比较疯狂，就是台湾那些选举之类的，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播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卤肉饭啊，这些烤肠啊，这些永远都是我最爱吃的所谓的亚洲菜。你觉得在台湾你的就真的去了，你是第一次去吗这次？
对，活到29岁第一次去台湾。
哇哦。
但是我其实去台湾之前已经对台湾算是比较了解了，跟一般的大陆人相比的话，因为可能我从小也是跟你一样看各种剧，但我可能是看那种言情剧比较多。
那一样啊，偶像剧不就言情剧吗？
就是那种琼瑶的更老一些
哦。琼瑶剧是台湾哦。对哦，
是的，还珠格格就是那种台湾跟大陆合
拍
的剧。
合
拍
的，我感觉琼瑶剧都是合拍剧。
他在大陆火的都是跟大陆
合拍
的。
嗯，
他更早期拍的一些电影，比如说林青霞呀、秦汉呀，他们所谓的2020秦时代，就是1970几年的，他们拍的那些电影就是纯台湾的电影。
那些你都看过啊？
啊，那些倒是没有了。
这是什么代沟啊？我跟你
有所了解。
哦，哦，
对，跟你一样，就是看剧然后听歌。
哦、oh, ，
我们从小到大的
华语
音乐，基本都是港台，跟、
oh, yeah.
可能台湾歌曲更多，因为语言比较通嘛。
是，就华语整个华语乐坛，华语乐坛，天哪，我的嘴舌头怎么了？华语乐坛那基本上都是港台，
就我们90后的童年、青少年时期，都是被这些台湾歌手、台湾音乐
是的，是
围绕着。
所以你真的去了之后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和我想象中的台湾有一样的地方，
嗯，
比如说他的人非常有礼貌，
嗯，
比如说我去坐他那边叫计程车，就是我们的出租车，
嗯，
因为我都是打 Uber 嘛，
嗯，
但是我在美国打 Uber 的经历呢，就是那些司机呢好像都没有那么的温柔，就有些可能你不太敢跟他说话，
对，或者你不想跟他说话，他可能奇奇怪怪的。
对，但是在台湾打 Uber 呢，他们讲话都非常的温柔。
嗯，
就是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我每次下车前，他都会说，哦，你一定要小心打开车门，小心后方的车，然后不要忘了你的东西。
哦，
他有时候还会提醒我啊，你不要着急，慢慢收拾东西再下车。
哇哦，
我觉得好温暖。
是所有人吗？男女老少？就是 like
几乎，嗯，因为我打车都是那种中年男性。
哦，他们都很温柔。
对，
哦，
都是操着，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偏大嘛，都是那种比较标准台湾国语，就是那种很温柔的普通话的感觉，
哦，
然后对你嘘寒问暖。
哇，
有的时候会跟出租车司机聊起来，就聊一些，
嗯，
比如说我是从大陆来的呀，
嗯，
我们就聊一下 家长里短、
哦、
都能聊得起来，都你只要跟他主动判断，他都会很愿意跟你搭话的。
哦，所以是在台北对吧？
对，我这一次都是在台北，没有去别的地方。
嗯，
因为主要是想去看金马影展嘛。
对对对，
几乎每天都有电影，所以不太有时间去别的地方。
哦，
其实一般来讲，你14天去台湾的话是可以环岛的，比如说从台北啊、台中啊、
嗯、
台南、高雄，然后东边的那个花莲和台东。就是可以环岛，14天是够的。
对，我觉得14天去哪儿都够了。
我就是在台北深度游、
oh.
我就每天把自己当幻想自己是一个台北市民，每天在台北 City Walk。
而且对你每天看电影，那这是很就是
其实就是
的体验，
占据了大块的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在电影院待着，或者是电影院那个周边。
我们第二趴会聊到专门讲讲金马，但是前面先就是作为一个非常好奇的从来没去过台湾的人，就
见闻。
对，还是再聊聊就是一些其他的吃的玩的喝的。那所以说回去有什么地方是跟你想象不一样的吗？
啊，那可太多了。
嗯、哦、比如呢？
因为我是先从纽约飞到旧金山，
嗯，
然后旧金山待了半天，
哦，
然后旧金山飞台北，从旧金山起飞的时候，我印象中就是我以为会大部分乘客都是华人面孔，
嗯，
比如说台湾人啊，或者在美国台湾人这样。
对，
但是几乎有一半的乘客都是老外。
哦，
对，就是那种白人偏多，
就是去旅游的，
应该是吧。哦，我是没有想到的。
哦，
就没想到老外这么喜欢去台湾。
嗯嗯， interesting。
对，然后我到了台湾之后，入境的时候不是要排队吗？
嗯，
然后我前后左右观察了一下，新加坡人和马来西亚人特别多。
这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看了他们护照的颜色。非常敏感。
你好厉害。
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拿猪肝红啊。
所以新加坡和什么他们什么颜色？
反正是不同的颜色。然后我就凑近了想看一下到底是什么英文。哦，Singapore。
哦，
没有看到猪肝红，我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吧。
啊，确实，因为你现在说的这个政策也是很新的，就是等于是在国内的人你去不了，然后海外的人可能还不知道。
海外的港澳也可以去。
哦，就是、嗯、OK OK。
但是我觉得像我这种从美国飞过来的应该算
少
数了。
对，
然后对，我去那个西门町，算是台北最热闹的一个地区。
嗯，
就感觉已经被香港人包围了，大家都在讲粤语
啊。为啥？那西门町是什么？大概是热闹是指哪方面热闹？
就是西门町是一个旅游胜地，它那边就是一大片的那种步行街。
嗯，
很多各种台湾的小吃，各种卖东西的呀，就像那种大陆的网红街一样。
哦，
有点像。但是是在台北一个非常繁华的地区。
嗯，
那边就是算是外地游客比较多去的。
嗯，
所以我听到了大部分都是香港人，
都是在讲粤语。
嗯
嗯，你会讲
蛮吵的香港人。
开始地域攻击。
还有一些韩国人也更吵。
哦，
讲话声音贼大。
我觉得旅游的人 overall 都会声音比较大。我觉得如果
比较兴奋是吧？
对，然后如果是一个大的一个团的话，大家都会很吵。
反正比台湾人吵得多。
哦，因为台湾可能是本地人就没什么可。
台湾人可文明了。
哇哦！
我去坐捷运，他们那边叫捷运。
捷运就是公交车对吧？
就是、地铁。
地铁。
对，他们叫捷运。
哦，
在捷运上大家都不说话的，特别安静。
大家在干嘛？
就自己看手机啊。
哦，
那边捷运上是有网络的，可以看手机。
不是，国内也是啊。而且我在想，国内地铁上大家也不说话，会说吗？
也有，但是就是说话可能不会那么刻意压低自己音量。
他们会很刻意压吗？
那边的话我看到有一个阿姨本来想刷抖音，就是她的手机可能突然外放了。嗯，她就赶紧把那个音量调小。
哦，
生怕吵到别人。
我现在记忆里都是纽约地铁，我已经无法比较。我觉得纽约地铁突然放下一个大音响开始给你跳舞。
各种 DJ。
对。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如说一些用词，我刚刚提到，
嗯，
捷运、计程车。
嗯，
你猜公交车叫什么？
公交车，我在搜寻我的偶像剧语库，我现在想不起来。
公车。还是不一样了。
这个我怎么感觉现在有些奇怪的。
垃圾呢？
垃圾我知道，垃圾。
对，但它也是写成垃圾。
我觉得就是偶像剧的教学啊，什么你和我拥抱这些。
这些好像是他们台湾的标准国语，是这样念的。
哦，
对，
就是在他们的教科书里面是吗？
对，咱们这个普通话是偏北京方言的。
对。台湾就不是吗？他们的
国语台湾具体就不太清楚。
哦，那需要另外一个 research 来跟大家语音学教学。
我去了那边之后，就自动的开始就想用他们的词。
哦，
比如说我就会说，我去坐捷运，我要扔垃圾。
你要扔垃圾。
关于垃圾这个事情，我也想讲。
嗯，
就是我在台北街头没有看到一个垃圾桶。
那垃圾在放哪呢？
对，我也有这个好奇，就是我去，比如说我每天都喝两杯奶茶，我喝完奶茶没地方扔，我就只能揣到我的帆布包里。
这啊，
然后我就很疑惑，这怎么跟日本一样呢？没有垃圾桶。然后我就赶紧去问我的台湾朋友，他说哦，因为他的说法是上一任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把垃圾桶全部撤掉了。因为台湾他们是这样子的，就是每家每户倒垃圾呢是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嗯，
然后会有一个垃圾车来，他会响着一个音乐，嗯，你听到那个音儿了你就赶紧嗲着你的垃圾袋冲出去，然后扔到那个车，他那个车是不停的，你就追着他把那个垃圾扔到那个车后面
啊，
所以家用的垃圾是这样处理的。然后呢，
嗯，
可能比如说你平时在外面
餐厅啊那些的，
比如说你逛街你产生的垃圾，
嗯，
它原本是有垃圾桶，
嗯，
但好像是那个柯文哲市长他觉得大家都喜欢把垃圾扔到垃圾桶，而不是回家以后再去丢垃圾车。
哇，
他就把这个给撤了。
哦，
我
这合理吗？我这不合理。
我也是觉得你至少对于我们这些游客来说，我们没地方扔垃圾啊。然后我的台湾朋友就告诉我，哦，有一个办法，你可以去便利店扔。
哦，
就台湾遍地都是那个 7-Eleven 和全家嘛，
哦，
基本上走两步就有一家。
嗯，
他们那种店里面是可以坐着吃东西的，
嗯，
因为便利店就是琳琅满目的各种饭嘛。
嗯，
你吃完了之后，它会有一个垃圾桶。
哦，
那我就疑惑，那我就走进去扔垃圾不太好吧？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啥的？
嗯，
我台湾朋友说不用，你就扔就好了。
好神奇哦。
但是我待了那么多天，我没有去扔过垃圾，
所以你就揣在你的帆布包里
啊。对
啊。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我比如说吃午餐吃晚餐，
嗯，
你吃完了之后你就把所有垃圾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哦，
店家会帮你收走，毕竟我消费了，你帮我扔下垃圾总是合理的。
哦，那台湾有小费文化吗？
台湾几乎是没有，但是有去一些比较高档的餐厅，比如说我这次去过最贵的餐厅就是鼎泰丰，
嗯，
它自动给你算10%的服务费。
哦，
这个你没法选的。
哦，鼎泰丰是什么样的餐厅？
鼎泰丰是主要是卖小笼包。嗯，但是它是台湾的，就比较有名。
好吃吗？
还是很好吃，它有各种馅儿的，除了什么猪肉馅儿，我还吃了一个丝瓜馅儿，就是比较清爽的。
我总感觉有点黑暗。那跟粤式的那种点心不一样是吗？
它几乎就是小笼包居多。
嗯，
再就是一些什么胡辣汤。哦，对，他们台湾人好像爱喝胡辣汤。
嗯，
我就感觉这胡辣汤和那种国内喝的胡辣汤还蛮像的，可能甚至从河南呀，啊，或者哪儿流传来。
不是，这些东西听起来也不贵啊，它能卖多？它很贵吗？大概是什么价格？
台湾一般的店它卖的食物不会很贵，
嗯，
都很便宜，基本上我每顿吃个200台币都算就基本能吃饱了。比如说我去吃一碗卤肉饭，
嗯，
再配几个菜，
嗯，
顶多就200多台币。
200台币大概是多少人民币？
除以4.5或者除以5，就40-50。
那也不便宜，在国内现在一顿一个卤肉饭40-50。等一下，我现在对国内的物价已经没有概念了。但我印象里面10年前可能是一个什么味千拉面就要30多块，所以现在应该40-50也。
我感觉台北应该跟上海比。
哦，okay，
可能
物价肯定不便宜，不算低。
嗯，可能因为咱们是在美国待久，
我们在花美元，所以觉得都很便宜。
你去那边换的是美元，就好便宜啊，因为你要除以33嘛。
哦，33，哇哦！所以你是在美国换的一些台币，还是在？
至于换钱这个，我是办了一张就是那种在全球可以取现不用手续费的卡。
嗯，
所以我去台湾机场取的钱
是什么卡？MX 吗？
Schwab 的一张 checking account 的卡。
哦，好，不重要，不知道，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广告费。
Fidelity 也有张卡。
哦，
对，他们那是全球不收手续费的。
MX 也不收，据我所知。好，不重要。
曲线，
曲线啊，不知道。好吧。哦，那还有什么？你感觉？因为我觉得就是我的对比，我对标的就只能说跟国内，比如说这种大城市比北京、上海，因为是我生活过的，
嗯，
和纽约，我其他我也没有什么对标。还有什么值得你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
嗯，其实因为它主要是华人社会嘛，其实你大部分什么招牌啊，
嗯，
大家讲话都能听得懂，
嗯，
但主要还是一些习惯用语上。
嗯，
比如说还有一个东西，
嗯，
就是你，我每次去便利店买完东西之后，
嗯，
店员都会问我有会员吗？我说没有，他说那需要载具吗？
那是啥？
我说什么东西？
收据。
载具，它不是收据，它是储存在云端的收据。就是因为台湾你买任何东西，比如你产生任何消费，它都会给你几个那个小票。
嗯，
它好像是就是法律规定
哦，
它必须要给你。我这次去台湾14天攒了一叠那个小票。
哦，
它那个发票是可以抽奖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那个大富翁4。
没有。
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情节，就是统一发票中奖了。就讲的是这个事儿，就是发票是他每次会抽奖，如果你抽中的话，
有多大的，
所以他鼓励你就是去要发票。
哦，
但是那个纸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们好像现在是有一种就是可以云端储存，
嗯，
他们叫载具。
哦，
我第一次听这个词儿，我还想到了那个吃鸡里边的载具，我心想我不需要交通工具。对，
好神奇哦。嗯，
包括你去餐馆用餐，他第一句话问你内用还是外带。
哦，那这个我大概能，
对，
能理解。嗯，内用，但是有点奇怪，不知道为啥。感觉是卫生巾的感觉。不知道，很奇怪。
哦，对，你猜化妆室是什么意思？
化妆室，洗手间。猜对了，
厉害厉害。对，但他们都是写的是化妆室，好像是一个日本的词儿，
跟盥洗室一样，
就感觉比厕所文雅一些吧。说到厕所，我就想夸台湾。
怎么？
哎，你敢在纽约地铁站上厕所吗？纽约地铁站好像没有厕所。
首先也没有厕所，但有也应该很可怕。
但是台北的捷运几乎都有厕所，而且非常干净，简直比我家还干净。就它那个环境好的，哦，我好喜欢来这上厕所呀。可能是他勤于打扫吧，
我觉得是。
就里面就是干净的一点污渍都没有。
我感觉就是台北这种，也就是比如说什么刚你说垃圾桶都不能放，就感觉这是一个对整个城市从上到下，从政策上就非常在强力执行的一个，就是干净啊，或者说城市形象，有点像给我新加坡这种感觉。
说到这个，我想吐槽上海地铁，
嗯，
那个地铁站的厕所也没那么干净。
我没有发言权，因为已经太多年没回去。你上次回上海什么时候？
嗯，就半年前吧。
哦，那很近。
嗯，
所以那你有发言权。
那厕所确实不怎么干净。
嗯，我
甚至是有臭味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厕所一直有人用但没臭味，就只能说明一件事，就是打扫的频率非常高，可能每几个小时来打扫。不然的话，只要有人不停的用，它就是会很臭啊。
所以在台北逛街就很安心，就是你随时想上厕所，你去捷运站上就好了，
你不会有压力，
因为它到处都有捷运嘛。
哦，
然后厕所又很干净，
晚上应该也很安全。
我去台北14天，就是我几乎都是晚上一定要逛到11、12点或者1、2点才回酒店。
嗯，
就是我每次看完电影，可能比如说11点，那按理说我就应该回酒店了，因为它挺晚的了。但是我倾向于走路回去，就是尽量能 city walk 就 walk 一下吧。就我不是狂发 in story 吗？我这次也就发了300多条吧，拍了2000多条照片。
哇哦，但是我看得很爽，因为你发好多吃的玩的。
我就发啊，体验一下晚上在城市行走的感觉，过一下正常人该过的生活。
tag 纽约。但是我觉得纽约，对啊，因为上次我们就是晚上12点看完电影，然后差点经历枪击啊。那国内晚上走应该也挺安全的，
对，
所以这就是主要是美国太垃圾了这方面。
对，
嗯，哎，亚洲的这些比较发达的城市可能都挺安全的，
日本啊
也很安全，应该，
嗯， 首尔感觉都很安全。
东亚、
香港，
别的不说，
新加坡，哎。
对，在安全这一方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地方？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喜欢呢？
有一个地方我没有想到，
嗯，
就是现在，你如果看那种国内的新闻，
嗯，
你会觉得啊，台湾怎么这么不方便，好落后啊，电子支付都没有。
嗯，
但是我这次去了，我发现啊，人家电子支付还是很方便的。
嗯，
可能支付宝和微信没有那么多，
嗯，
但至少 Apple Pay 的普及率很高。
嗯，
我这次去就是比如说吃饭买东西，
嗯，
全程我几乎能 Apple Pay 就 Apple Pay。
嗯，
只有那种比如说逛夜市或者去一些比较小的餐馆，
嗯，
但只是 cash only 的，
嗯，
那就付
现金，嗯，
其他时候都是 Apple Pay， 我就觉得很方便。
Apple Pay 会直接走美元还是走台币啊？
它可以选的。
哦，
对，就是咱们的卡如果你是选美元的话好像是不用付那个叫什么Foreign exchange fee，
哦，
对，
汇率之类的一些手续费，
对，就很方便。
哦，神奇神奇。还有呢？还有吗？
嗯，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便利。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美国欠缺的一些因素。
但这两个核心的点，我觉得也是国内人有的。
对，尤其是逛便利店，因为我，刚到台北就感冒了。对，可能因为倒时差，再加上刚好台北就是降温，可能体力就是那个抵抗力不太好，
嗯，
然后我就睡到晚上一两点就突然醒了，
嗯，
就怎么办呢？如果你在美国你会怎么办？
我会忍着自己哭着吃一颗退烧药。
我就下楼去一家 7-11、
哦，
买一点汤面吃
啊。24小时开是吧？
对，
嗯，然后就好了吗？汤面吃，你为什么？哦，你等一下，你没有生病，还是说你发烧
了？感冒
了，
所以想肾热的。
哦，
它有各种饭啊、面啊、饭团啊、烤鸡腿、茶叶蛋，
好好吃，哦，
奶茶，随时都有。对，
唉，我现在，但其实还好啦，就是在曼哈顿现在这些吃的。半夜是没有了，但是白天也都有，如果你想要的话。
那您是住在高贵的曼哈顿啊。我住在遥远的 NJ 就没有这种体验了。
嗯，那也是。而且其实茶叶蛋什么这些也只有个别一些店，然后也只能，也不可能说下楼就有，对吧？最多点个外卖可能。
你在美国有想逛 7-11 的冲动吗？
没有啊，但是我在国内我也不怎么逛。
南京便利店多吗？
南京生活主要是在学校，
哦，
然后就是学校的便利店，所以那是感觉很方便。但是关于 7-11 这些，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有 attachment。
我之前在上海上学的时候，就是最爱的就是全家。
哦，
全家真的是我家。
嗯，
每次进门他就是放那个音乐嘛，我就觉得去，
嗯，
又到家了。开始就是各种吃啊喝啊，还有各种日用品，嗯，比如说那个护肤品，
嗯，
什么牙洗脸的，
嗯，
刮胡子的，
嗯，
面膜。
不是你说那些搞得好像美国没有刮胡子洗脸的东西。
但是我就觉得北美的 7-11 就是有一种让你不太想进去的那种氛围。
是的，我从来没进去过啊。北美的这种它就跟普通的那种便利店没区别。
你觉得里面卖的不就是可乐，
对，
薯片，
对，
巧克力，
嗯，
冰激凌，热狗。
我完全都没印象美国有 7-11， 我没去过
7-11。 你猜是哪个国家的？
日本的。
是美国的。你敢相信
啊？
它好像是被美国公司收购了，所以它理论上讲是一个美国的。
哦，但原来是亚洲的。
原来好像是日本的。对，
哇哦，
它在日本、在台湾、在亚洲是长不同的样子。
其实合理，就像连肯德基、麦当劳这些东西，我们在国内吃的味道都跟在这里完全不一样嘛，对吧？
也是了。
嗯，就是要本土化。
不过就是你晚上没有地方去，但是灯火阑珊处有一家亮着灯的便利店，
嗯，
进去之后有满满的那个茶叶蛋
的
香味，
嗯，
就给你满满的幸福感。
好棒哦，那确实很棒。也就是说晚上经常就是想乱七八糟吃东西。在美国我觉得这些年下来就养成了您接受的这个现实，就是可能6点所有人就下班了。纽约还好一点，因为我之前生活在康州嘛，5点之后咖啡都没了，整个城市。
哇哦。
然后纽约已经是整个美国可能店开的比较晚的，所以说你一下回到24小时什么都有的，那真的是挺天堂的。 你刚刚说到你不太舒服生病了，然后后来就是就好了吗？还是你有去？
这也是一次比较奇特的体验，我也没想到在台湾还会去看病。
嗯，
我是应该是落地以后马上就不舒服，
嗯，
就全身发冷，然后应该就是那种感冒的症状。
嗯，
我就想着要去看病吗？我都没有医保，就不会很贵吗？
嗯，
但是我台湾朋友就说你还是去药房看一下吧。我就去找了一家药房，也是大晚上走过去的。
嗯，
然后去了之后呢，我就跟医生说，医生我感冒了，我要买药。
嗯，
那个医生就是个老头子，他就非常的嘘寒问暖。
嗯，
对我就是各种问我怎么了、
嗯、
怎么样，然后就说哦，我最近很多病人都是这种症状，就最近这个感冒是比较难好一点，大概需要半个月这样。
嗯，
然后就各种叮嘱我千万不能吃辣的，也不能吃冰的，更不能吃甜的。我心想我明天要去夜市，那我别去了呗。
对，
然后他给我开好药之后，他就各种考我，你有没有记住这个药怎么吃，来你背一遍
啊。
非常的就是
老师
很贴心
啊、哦、
对，
那你背了吗？
我背了一遍呀。他那种长辈他问我，我能不背吗？
我笑死，
就感觉比我妈还温暖。
哇哦，
我当时看完病出来就发了一条 story， 就是感觉像春天般温暖、
嗯、哎呦，你妈妈问你，你可没这么觉得。天啦，那贵吗？这普通买药应该还好，
我就买了两板药吧，就250台币。
嗯，那很便宜啊，几十块钱、
嗯、也不贵。
嗯，
对，他还给我送了几颗那种治嗓子的，说啊，你吃了药喜欢，你再回来买。
wow,
还搞促销。
哇、wow、哦
，so nice！
真的不要吹给我看病的事情，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看病，比如说想查一下眼睛啊，或者说哪里不太舒服，就浅浅看一下。
嗯，
又贵又麻烦，所以说看病这个事情，而且我一直有听说过，就是台湾的健保他们的这个医疗非常的棒。
听说他的健保是好的，就是普通人有事没事就想去看一下。
嗯，
有点那种滥用的情况了。
哦，因为就包含就是太
基本上是
太便宜且质量很高，对吧？
所以你只要哪不舒服你就想去看一下，反正也不花多少钱。
那为什么他们的医疗不会，就是所有人都要去，不会挤兑，或者说医生会很负担重吗？
这个问题我在台北我还和一个老爷爷有问过、
嗯、
我就说你们这个台北养老很舒服啊，他说是啊、
嗯、
我说因为你们有健保啊。那个老爷爷还给我秀了一下他的健保卡，他就挂在胸前
啊，
还给我看了一眼。
妈呀，
对，他是说他从年轻开始就是上班是有缴这个钱的。
哦，所以他们这个循环可以让他们负担得起这些成本，
而且台湾的医疗水平是很高的。
对，有所听说。像你专门请假然后去那边就是去玩的话，我觉得如果说服务业做得比较好，然后吃的玩的都符合我们的，其实确实没什么。
作为一个游客你真的没有地方可以挑剔了。
哇哦！
但是我记得看新闻他有讲，就是说台湾的薪资，他有报一个公司什么今年给员工加薪3000。
嗯，
我换算了一下，哦，那是每月增加600块人民币，这都要上新闻吗？我心想，台湾薪资好像真的不是那么高。
嗯，
但是另一方面来讲，台北的房价是真的很可怕。我这次台湾旅游应该花费最高就是住宿，
大概多少钱？
台北我住了14天，应该花了3000刀吧。
3000刀
啊，美金，
这是很厉害的酒店吗？
没有到那种很奢华，就是那种还行的。
嗯，
因为我这次查的都是那种美国那种品牌酒店，什么凯悦、万豪、希尔顿。
嗯，
他们本来在台北就没几家。
嗯，
然后都很贵。
哇哦！
尤其是比如说君悦酒店、W 酒店，就是台北比较有名的，都是300-400一晚。
三四百美金
呀！
哦、yeah, oh, ，那是
我住了一个200多，就是还不错的，因为我要住14天嘛，不想住太普通的，就是太一般的，
嗯，
就还不错，但是真的很贵，
很贵。
我觉得价格跟纽约差不多。
就是纽约的价格，对啊，纽约的那什么那种3星4星，也就是200-300美金啊。
但是他的房间比纽约大，服务比纽约好太多了。
哦，那还是值的，你觉得？
对，那种比较便宜的我觉得也能住，但是你如果要住很久的话你还是要考虑一下， 你如果只去住几天的无所谓，我觉得。
嗯，是，确实确实。
所以相对来说，他们台湾人都是把台北叫天龙国嘛，
嗯，
就是所谓很高贵的意思，所以他们会觉得去天龙国买房子很难啊。就跟咱们去北上广深买房子很难一样，
明白？
他们会觉得哦，在台北想买个房子是不可能的，
哦，
这是他们台湾社会的一个问题。
嗯，
就现在的毕业生那个薪资根本负担不起那个房价。
嗯嗯 ，sounds very familiar
因为台北本来就小，
哦，
我感觉那个台北市区的就感觉跟上海那种市区大小差不多，都不是整个全上海市，
嗯，
就比较中心那一区，
嗯。那你在那边会遇到比如说有人歧视你不是是大陆人这种情况吗？
完全没有，
哦，
或者说至少我遇到的人都是好人吧，
嗯，
相反他们会非常欢迎，
嗯，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是在一个公园里跟大家就在闲聊，
嗯，
可能我走累了，
嗯，
在一个凉亭里坐着，然后吐，
嗯，
然后那个凉亭里立有一尊雕像，然后突然我旁边那个老爷就开始给我讲这个雕像的来历。
What？
然后旁边的另外两个人就问我你是哪来的呀？
哦，
我说大陆。他说啊，大陆来的？
哦，
就没见过这种人。他们说啊，大陆旅游开放了吗？
嗯，
我说哦，我是从海外来的。
嗯，
他们说哦，原来如此，欢迎你来。
哦。
就几乎我不管坐公交车或者是遇到的陌生人，只要听到我是大陆来的，他们都说很欢迎。
这么好，
嗯，
好好，哦，就是我跟台湾是没听过，就以前小时候他们说什么有的，比如说什么去香港有人会就是买东西，一些店员会歧视你什么的。但是我去香港的时候我也没遇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你遇到过是吗？
我去香港一些那种比较小的餐馆，那些服务员态度是很不好。
哦，
我记得在一家就是吃那种天好运吧，
早茶吗？
天好运，
哦，天好运的服务员是很凶，我当时也，但我觉得
那是我第一次去香港，
嗯，
然后就去吃一家天好运，
嗯，
然后那服务员对我爱答不理的，
嗯，
然后我去买单，我都讲英语，突然那个老板就笑了。
啊，笑了是，
就是对我很和颜悦色，
神经病，
我就觉得啊，怎么这样区别对待？
天哪！
对，
哇，wow ！
但是我今年去香港，因为转机待了几天，我就觉得好像大家态度是好一些了，
嗯，
尤其是你讲普通话，他会比较和善，还是有变化。
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就是尊重和礼貌，或者说文明程度吧。就这种歧视，就真的是。
所以大家去香港旅游的体验和去台湾旅游的体验就很不一样。
嗯，神奇神奇。好的，那我们前面其实有提到一些吃的，你觉得这次在就是台湾，你觉得最好吃的有没有什么，或者餐厅，或者具体的食物？
我觉得最好吃就是卤肉饭。我大概吃了好几家吧，
嗯，
就去之前做了一下功课，大概哪几家比较好吃。
嗯，
我推荐有一家叫小王煮瓜，它是上了米其林推荐的。
哦，
它的那个卤肉饭就是小小一碗，也不会很多，所以你吃起来也没有负担。
嗯，
然后你还可以就是点那个加了香菇的，就特别搭，
哦，
然后就是肥而不腻，然后又配着米饭。
嗯，
非常适合。
那我人生中现在吃过最好的卤肉饭，就是我们在拉斯维加斯吃的那家，所以跟那个比，因为那是我唯一的一个参照。你还有印象吗？
我可能没吃吧，我都忘了。
没有，你吃了，我们一起吃的，当时就是觉得超好吃那家。我们去年九月，
不记得了。鱼的记忆
不是你真不记得了吗？我们吃了好几次，而且是一家台湾餐厅，你当时还在那边看那个电视。
那个 餐厅我记得。
那你不记得卤肉饭了？
反正台北的卤肉饭它都是那种很小颗粒，然后比较长条的，就是又有皮又有肥又有瘦，
嗯，
然后配合着米饭，然后它那个卤汁也很香，它是现场就是在给你煮的，
嗯，
你又能看到他在煮那个卤肉，你觉得好香
啊！天哪，我现在一点都不饿，但我现在又觉得有口水要下来了。
然后台北的那些美食基本上都是猪肉加米或者加面，
嗯，
就觉得台湾人好爱吃猪肉啊。
哦，对哦，
卤肉饭是猪肉，
嗯，
然后什么大肠包小肠，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就是米肠把它剖开，然后里面放根香肠。 所以是米加猪肉
哦，
不过蛮好吃的，它会加一些什么蒜啊、葱啊、香菜，
是我喜欢的，听起来。而且台湾烤肠也很有名，其实也是猪肉。
对，
嗯，
很爱吃猪肉。
还有什么好吃的？
还有一个东西叫肉圆，但他们台湾话叫霸丸。
叫什么？
霸丸应该是台湾话或者是闽南语之类的。
嗯 ，OK，
对，但是写作肉圆。
嗯。
它也是那种像米糕一样的东西，然后里面包一颗肉丸、
哦、
猪肉丸。
所以霸丸是霸道的丸子的意思吗？
肉圆呢，它写作是就是圆圆的肉，就它就是一坨。
OK，
然后你可以加蒜、加葱、加辣椒。
哦，那听起来台湾人吃很多碳水和猪肉。
对，我就觉得啊，好不健康。我基本上天天吃这些东西。
哦，那你有变胖吗？最近
好像也还好，但是我比较克制，我就每个都吃两口，我就不吃了。
但一天喝两杯奶茶，哎。
那也还好吧，我都是点台湾的奶茶可以点一分糖
哦，
就点一分糖、哦、意思一下。
确实我觉得我没觉得你变胖，
没有太大变化。
对，所以还好。
因为我想着啊，我一个人来旅游，那我一样多吃几样、嗯、我不能吃一样的吃饱了、
哦对哦、对对对。
所以我去夜市，我就是每个品项大概吃一半，我就觉得差不多了
就扔了。你好浪费。
那也没办法、
啊、有钱真好。
至少得多试几样，但它确实不贵。
嗯，
就比如说它，你吃个饭啊，大概就100多块人民币，那个台币。
台币哦，
当然是你要点几个配菜嘛。
嗯，
基本上就能吃饱。
嗯，
那你如果比如说吃个什么那种霸丸啊，就是50-60块。
哦，那确实不贵，
都不贵。
好好哦，现在纽约的饭价已经到什么程度？中午随便吃一个最简单的能吃饱肚子的东西都要20刀。
我在台北吃过最贵的就是鼎泰丰和一家 brunch， 都是吃了500多块。
在台湾吃 brunch 是什么？
因为你知道，就是作为一个那种康熙来了的资深观众
啊，
它里面会经常介绍一些美食。
嗯，
就有一家店是小 S， 他有讲过、嗯、就是他把那家店带火了之后，他去以后就订不到位了。
嗯，
即使他跟店员说我是小 S 哦，店员也会说哦不好意思，小 S 也没有位置、
啊、
就非常火爆。
嗯，
然后我就去慕名而去、
嗯、
确实需要预约，我当场去是吃不到的。
嗯，
必须要约第二天的几点几点，你必须要去、
嗯、
5分钟之内要到。
嗯，
不到的话就没有位子了。
嗯，
他那家就是吃 brunch， 就是，但我觉得吃起来跟美国的 brunch 没啥区别，
对、啊、
但确实是要好吃一点。他的咖啡会有各种口味，
哦，
就那种风味咖啡。但是我就吃那一餐就花了500多块台币，
而且去了一个在美国可以吃到的 brunch，
那一家叫 M1 Cafe，
嗯，
它是算是在信义区嘛，就是那种台北最繁华的地方，
哦、
嗯，算是什么信义区的贵妇下午茶，
哦，
所以你懂了，
那可能就是。在亚洲国家的话，就偶尔有一个比较 fancy 的这种美国或者说就是西餐风的，可能就会又显得很 fancy。
对啊，我吃上那顿 brunch 的时候，我就想啊，住在美国有点好处，就是能吃到这种 brunch 也不会特别贵、
哎、
好像、
哦、我现在 brunch 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只想吃茶叶蛋和豆浆油条。
说到喝豆浆，就是台湾的早餐店也很有名
哦，
就是遍地都是所谓的台式早餐店。
嗯，
就是你可能花就是10-20块就可以吃一个套餐哦。
嗯，
里面比如说有红茶、
嗯、
有豆浆，还有豆浆红茶，然后配一个比如说油条，或者说是萝卜糕、
嗯、
或者说是什么，甚至连汉堡都有、
嗯、
就都不贵。
20块，
二十五撑死了，
好棒哦，
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那个红茶呢，就是那种很廉价的那种红茶的味道，就是那种加了很多糖，
嗯，
就那种甜甜的红茶，但是你喝起来就觉得啊、哦、这种古早味就很喜欢
哦。
每天可以吃早餐就很幸福。
对呀、啊、我最近就是上班的，我觉得早餐其实还挺决定一天的整体的那种开启的感受的，所以如果有特别幸福的早餐，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不一样。
说到早餐，我那个酒店下面就有一家非常有名的早餐店，叫富航豆浆。
嗯，
它是上了米其林的。
嗯，
然后它排队要1小时以上，每天早上5:30开门。
嗯，
那我去了能不吃吗？反正我时间多。
不是，你就真排了？
排了，我应该是排了2次吧。
What？
对，
然后好吃吗？
还是好吃的，可能本来就还行，但是排久了也觉得好吃了。它就是有甜豆浆、咸豆浆，
嗯，
然后有烧饼，它的烧饼是现做的，你就能看到那个师傅，
嗯，
在那儿把那个饼放到那个铜锅里边，
嗯，
去烧。烧饼你可以加蛋、加油条，
啊、
还有什么芝麻饼呀、糖饼呀，各种。
天哪，
超级幸福！
天哪，
你早上喝一碗热热的甜豆浆。
对，然后还有
吃一个烧饼，
哇哦，
蛋饼，对，
这个感觉是以前我在国内就吃到很好吃早餐的时候的那种体验，但我现在已经、
啊、
好想哭哦。
然后我在那边就是去那个富航豆浆排队的时候，刚好那个楼下，因为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中正区嘛，它是一个中正区的、
嗯、
应该是行政中心吧，
哦，
因为要排队排很久嘛，就没事就四周乱看，也很兴奋、
啊、
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行政中心有一个布告栏，就贴了很多海报，我就很有感。你看他是什么内容？
嗯，
就让
是什么参与式预算，
对，让你这个区的居民去提案，然后参与他的政府预算。
哦，
想要改变自己周遭的公共环境品质吗？想对政府的预算参与咖吗？让我们来共创公共政策，创造历史，让环境更好。就这种，我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哎、
然后第二章，你看，它叫 emo 同学会。
嗯，
一个人 emo 不如大家一起 love more。
哇哦！
你看，它这个是它的台北社区卫心理卫生中心。倾听一起来，
一起来。
它是青少年心理健康专区。下一章，你看。用爱接纳 ADHD、
嗯、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嗯、
陪伴孩子，让孩子放心做自己，
还是放心做，放心，
对，英文的放，
放心做自己。
他们很关注就是这种 ADHD 啊，
ADHD 我现在就做这个测试，我觉得我也有。
我今天还在金马看了一个专门讲这个的片子，就是得影后的那个、
OK
对，就是这种东西我是没有见过的，就是一些震撼教育啊。就是我在排队的时候都可以看一些我没有见过的东西、
哦、
就狂拍。
哇，我觉得要我的话我也应该会觉得很新奇。
哎，能说什么呢？
能说什么呢？嗯，那我们说点能说的。嗯，还有什么在台北让你觉得这次，其实你这次去主要是去看电影的，但电影怕我们可以等一下再聊。除了电影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让你感觉比较有趣的？
哎，作为一个文艺逼，去台北就是各种打卡。
嗯，
我在台北没有去逛那种所谓很热门的景点，除了一个台北故宫，
嗯，
也是去看文物。
你我不知道你竟然是热爱文物。
就是对那种中国那种文物还是很感兴趣的。
嗯，
我在台北故宫，它那个文物多到就是根本看不完。
嗯，
因为不知道你去没去过北京故宫。
我去过。
确实是很大，
嗯，
很，但是它没什么东西。我在台、啊、在北京故宫没有看到什么文物。
啊，北京故宫超大啊，故宫博物院。
你有看到文物吗？
有啊。
可能我去的时候是疫情它没有开。
哦，有可能，因为它超级大，所以要看具体哪个位置。
但是台北故宫就是文物多到就是根本看不完。
嗯，
我应该是去逛了三个小时。
嗯，
都是匆匆的看过。
嗯，
然后里面有一些非常厉害的文物，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翠玉白菜。
嗯，
就是一颗就是把翡翠根据它不同的色泽，然后你就把它想象成那种白菜的白和绿啊，然后比较深色的绿，它会把它雕成一颗虫子，就是 有菜虫、
啊、
对，特别像一颗白菜。还有一个是那个肉形石，
嗯，
就是有一块石头，它那个色泽很像那个红烧肉的感觉。对、
哦、
还有那个赤壁赋，
嗯，
真迹，
嗯，
我当时看到是我的真迹吗？苏轼的真迹，
嗯，
特别长，
哇哦。
但它摆在也不是很显眼的地方，就是它的宝贝已经多到赤壁赋也不算什么了。
哇哦，好棒哦。
台北故宫特别多的那种外国人去看，
嗯，
我看到好多那种日本那种高中还是初中那种组团的，他们穿着自己的校服，有老师然后当导游，
日本的学生，
对，因为他们讲日语嘛，
啊，
所以我想可能是那种毕业旅行啊或者什么的、
嗯、
来台湾看故宫觉得好有意义啊。
不是，这个信息量有点大，就是日本的学生来台湾看，就是 我想问故宫，台湾的故宫叫什么？中什么叫它的名字？
它叫国立故宫博物院。
哦，里面全部是这种中国的文物，还是说也有全世界的？
没有，就是从故宫运来的。
哦，这样子啊。哦哦 ，interesting。哦，可能我脑子里突然想成，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这种，就有各种各样文化历史背景的展品，但其实只有
台湾也有那种博物馆吧，但是我没有去。嗯，台北故宫就是只 focus 在那个从北京故宫拿来的一些东西。
哦，这样啊。
对，因为他们当年撤退的时候，就是应该是专门有一些人负责，就是转运那个台北那个北京故宫的文物，很多箱，就是他们还分很多线路，什么从北京到四川，什么到广东，最后运到台湾。
这是合法的吗？
嗯，那你要看相对谁来说了。
哦，我还以为是后来送的，但其实是那个时候
没有，就是撤退的时候带走的。
哦，
就是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实在太大件带不走的可能就留在北京了。
天哪，
所以其实好东西都在台北。
这是可以播的吗？
就大家都知道吧。
我不知道。我是文盲，不好意思。哇哦！
所以其实他们台湾有一些那种民进党的人就说，就是他们想去中化嘛。
嗯。
那些台湾人就说，那你天天喊去中化，那你把台北故宫的东西都还给大陆啊？
嗯。
他们也不会还的。
对，因为
就很双标，对吧？
对，尤其就是文物这个东西，就像我们看到，大都会博物馆或者是大英博物馆里面的中国区的都超多展品，但其实都是那个时候抢来，或者是后来高价就是四处搜罗来的，都其实我觉得不算是非常合法的途径，最开始都是有很多背后的一些手段，甚至有血腥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文物这个话题永远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点。
赞同。
除了故宫，你还看了什么别的好玩的？
别的我去的都是一些可能普通人不太会去的景点，比如说我会去各个我们看过的电影的场景去打卡，去摆一模一样的姿势，拍一模一样的照片，
好棒。
就比如说那个饮食男女，你记得吗？
记得。
那个老朱，他工作那个酒店，他其实就是台北一个很有名的叫圆山大饭店。就是特别中国式的那种建筑。然后包括那还拍了一杨德昌的一个很有名的电影。然后我就去那儿打卡相同的 pose。拍照片。然后包括那个建国中学，是那个台北应该是 number one 的一个男校。对，我去那儿拍了一张那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这个电影一模一样的剧照。它旁边就是孤岭街。我也去逛了一下。
天啊。
对，就这种电影打卡地啊。然后比如说我之前提到，比如说我小时候看什么琼瑶啊，看三毛啊，我去他们的故居打卡。就这种可能我叫上同伴的话就不太好意思叫他一起去这种景点，因为太私人了嘛。包括去那什么，去那个三毛的故居，其实我都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刚好我一个朋友看我的 ins， 他知道我在台湾，他就说，哦，你应该去三毛的那个故居打卡。我说我不知道在哪儿，我也没搜到。他说他以前 N 多年前看过一个节目，他有截图那个路牌发给了我，然后我就找过去了，就是一个很市中心的一个生活区。然后我就站那儿看了很久，然后各种拍照，然后刚好那个周围有一些居民就看着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奇怪，看着也不像这的人啊，在狂拍照。
所以他都不算是一个景点是吗？
他不是景点啊，就是你这种很资深的这种 fans， 你才知道，哦，这个地方原来是他在这住过。
哇，我觉得你这个超厉害。超酷的。
我这次去台北旅游，我就想着我不要去那种大家都会去的，就是常人都去的景点，什么日月潭、阿里山，我觉得，我就想着，每天就是睡醒了之后去吃个早餐，然后去 city walk， 然后就感受台北，就是我看到的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我用我的各种感官去感受，然后去我记忆中那种想去的地方去打卡，然后看电影，然后逛夜市，
哇哦。
但其实我还有去打卡一些跟音乐相关的， 就是我在美国就是开始听黑胶唱片嘛，
嗯，
但是呢你如果想买华语黑胶在美国是非常难的，几乎是没有，我逛遍了纽约的这种黑胶店是没有，几乎是没有华语唱片，
嗯，
就比如说我们那些耳熟能详的歌手，
嗯，
那种唱片你只能在台湾买到，
哇！
所以我每次都是网购从台湾寄过来
啊，
它那个邮费跟黑胶唱片是一样的，就等于我花两倍的价格，本来黑胶就很贵了。
嗯，黑胶大概现在多少钱？
我最近买了那个张悬的，它一张好像是1-2000台币，
嗯，好贵呀，
再乘以2的运费哦，
天哪，哇，
其实蛮烧钱的。
是，我觉得本来这就是一个挺，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听起来跟手机听也没有太大区别，听多了就觉得嗯，那你就好，就感觉就是想去收藏，
对，
一种怪癖吧。所以我就去了我每次在网上去网购的那两家唱片行，我就去当地去打卡，当然也去买了唱片，因为我这次就可以自己提回来了，不用付运费了。我这次是全程就是手提黑胶，因为无法托运嘛，它会碎掉，所以别人的 carry on 都是包啊箱子，我是一个扁扁的一个袋子提着唱片。
哦，你这也就是逼格有点太高了，
文艺逼嘛，
太高了，牛。
对，我就去那个一个叫家家唱片行，一个叫五大唱片，这是台湾现在最有名的两个唱片。
嗯，
基本上所有歌手发 CD 发黑胶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能买到。
嗯，
对，然后我就去那个唱片行里边，然后去结账的时候，我就跟老板说，我以前都是在网上买你们家的唱片寄到美国，现在我终于来打卡了。
哇，
老板都惊呆了，说啊，那运费不会很贵吗？我说是很贵啊。
那你主要买的是谁的唱片？
我这次只买了一张就是跟三毛相关的黑胶，
嗯，
然后还买了四张张悬的专辑，
嗯，
因为我是张悬的铁粉，
嗯，
也是去那种打卡，就是去张悬的专辑的封面，然后去拍一样的那个地点。
嗯，
对，
你真的好爱他哦。你最早是为什么开始对他感兴趣？怎么知道他呢？就是开始喜欢他？
因为咱们就是读初高中的时候，
嗯，
大家会开始听那种台湾小清新，就是那种文艺范儿的那种歌。
嗯，
大家比较多的可能就是陈绮贞啊、张悬啊，
嗯，
这几个，
哦，
我当时听张悬是比较多。
哦，玩的就是在缅怀你的青春。
但是后来张悬又发生了一些事儿，所以就去不了大陆了。
嗯，
那我这次去台湾就是去想买台版的专辑，
哇，
也收藏吧。其实 CD 买来也听不了啊，现在没，
是
放不了 CD。
嗯，就是收藏价值。
对，
我有印象你家为数不多的空间，现在又更多了一些专辑和唱片。你这次从台湾还带了什么回来吗？
那就是一些记忆吧。2000张照片，300条 story。
挺好的，不占 carry on 的内存。
对，
嗯，
哦，对，关于音乐，我这次还去了一个特别棒的景点，它叫，应该叫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嗯，
是一个蛮新的场馆，而且是比较偏远的。
嗯，
它是一个算是对华语音乐的一个博物馆吧。
哦，
对，你进去之后呢，他会给你发一个耳机。
嗯，
你是从楼顶开始参观，然后往下走，它每一层都有主题，然后你每到一个地方，它会自动放歌，耳机里会有一个你熟悉的台湾歌手，就跟你讲，
嗯，
啊，现在是什么什么年代，
嗯，
我们华语音乐发展到哪个阶段，
嗯，
然后会放当时比较流行的歌曲。你一趟逛下来会对那个华语音乐的发展是比较了解的，
嗯，
然后你会听到你各种喜欢的歌手的音乐，
嗯，
然后会有很多那种文物的展出，
嗯，
比如说他们当年的那个手稿啊，得过的讲座啊，
嗯，
照片什么的。
好棒哦，
我觉得体验非常好的一个景点。
嗯，
一般人去台北他不会想到会去这种地方，
嗯，或者不知道，但我觉得因为我们是多多少少也是听这些歌长大，所以你再去逛到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展会尤其的有共鸣。因为你现在说的这个让我想起我之前去新奥尔良逛的就是爵士乐的一个博物馆，就是它的这种设计跟你说的有点像，但因为我自己就不是 听这些歌长大，所以哪怕我觉得哦 OK 非常 impressive， 但是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共情。但如果是华语乐坛的这种历史的一个展馆，我应该会很有感情，所以说我完全能够想象那是多么棒的体验。就我如果要去台湾的话，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在我的
强烈推荐。
对，
人也不多，没什么人去、很新的一个地方。
嗯，好棒哦。
我在那边就是看那个华语音乐的发展史的时候，有看到一个特别有感的，
嗯，
它是90年，这个专辑叫把我自己掏出来，
嗯，
是台湾最后一张就是遭审查的专辑，就是90年之后所有的歌它是不会被审查的。
哇，
不会管你的。
现在也不会吗？
不会，就是你爱上什么唱什么咯。
哇哦，
对，所以这个专辑还是比较有标志性。
嗯，
90年哦，很有感慨。对，他会有各种展厅，比如说他会用这种什么
电视，
对，这种老电视啊，然后会放一些这种什么琼瑶的歌啊，就这种70-80年代那种比较老的，
嗯，
包括他会有这种像这种剧院这种售票口一样，台北戏院，然后你进去之后，它就是一个电影院，然后放一些跟电影相关的主题曲，
嗯。
对，它的布展还是蛮有意思的，
好棒哎！
包括它会做一个这种列车一样的这种展馆，
嗯，
然后放一些可能就是当年比较流行的歌，
嗯，
它是从最早50-60年代，可能第一首所谓的华语流行音乐，一直到现在，
嗯，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那种台湾的也是地下乐团，
嗯，
如果就是听这方面的人的话，可能会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女巫店啊，河岸留言啊，这种台湾地下音乐发展的一些地方，
嗯，
他们会定期有表演，还有包括就是台湾的各种音乐季，
嗯，
可能在大陆也有举办，比如说什么简单生活节呀、
嗯，
这种，
嗯，
然后他们这种其实都是政府支持主办的，
哦，
好像是台湾每一个省市它都有一个它自己的音乐节，
嗯，
对，他们对这种音乐的发展还是很支持的，
嗯，
我这次本身还想抢那个吴青峰去女巫店的门票，都没有抢到，
嗯，
因为我刚好去的时候，他吴青峰是想回女巫店，因为他们很多歌手都是从女巫店开始发迹的，
哦，
因为女巫店其实是一个咖啡馆，
嗯，
然后到了晚上可以就是 live 表演，
嗯，
像什么张悬呀、吴青峰啊，他们当年就是一些 nobody，
嗯，
然后就是在那儿出名的，
哦，
所以青峰就是像他就是想回到那个地方，就是想回报一下，
嗯，
然后再表演几场，
嗯，
对，然后根本
抢
不到，
嗯，
因为他那个场馆很小，
嗯，
他卖的票价好像200多台币还是多少钱，就巨便宜，
嗯，
还包饮料
啊，
因为它是咖啡馆嘛，他，
哦，
还卖酒什么的。他那个抢票难度啊，
嗯，
你抢票之前先要答题，答10道跟清风有关的题。
哇，
就比如说他第一场演唱会在哪儿举办的呀，
嗯，
他的这个某一首专辑某一首歌的歌词哪一句是对的呀，
你答对了吗？
我就是我本来对清风也不是很熟，就
这就是你没抢到票的原因，
边查边答，等我答完早都没票了。
哎，但这个方法我觉得很棒，哎，
可以防止那种黄牛，
对，给了真正对这个东西热爱和了解的人，
且手速快的。
OK，
你要非常快能答出来。
哎，这是一个好棒的一个筛选机制啊！
对哦，
嗯，我觉得这些演唱会、这些场馆都应该学学。
对，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觉得它是有公益性的，因为它卖的比较便宜，说明它没有想说靠这个要大赚钱什么的。
对，
好棒，好棒，好棒。
嗯。
金马之行的上半期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呢，我们将更深入的直击金马电影节，聊聊本次影展的几部重要影片，感兴趣的听众不要错过哦。喜欢我们的话，请订阅我们的节目，欢迎跟我们留言互动。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昨天的烦恼，今天想开了吗？喜欢的去学